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8讲。我们在上一讲看到保罗他将要前往耶路撒冷，而他知道这个旅途这次可能真的是凶多吉少，而我们也看到他在与这在米利都与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个充满情感非常激动非常感人的道别。而我们在这一讲将会继续的来看保罗将要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话不多说，马上让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1章1-3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珀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那首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先来看一看保罗的这个路程。那保罗在离开米利都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是坐的一些先坐的是一个小船，而这个小船你可以看到从米利都到哥士到罗底的时候都是以比较靠岸的方式，靠近海岸的方式来行走。而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达了珀大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漏掉了这个珀大拉。而在珀大拉他们遇见了一只大船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这个腓尼基你就在这右下角看到这整个区域去。这整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就是叙利亚。在叙利亚这个大区域里面有一个靠海的区域叫腓尼基。在腓尼基里有一个城市叫做推罗。所以你看到他们坐了一系列很可能是坐了一系列的小船之后，路加说他们遇见了一只船，很可能是一只比较大的船，因为你看到当他们经过航海经过塞浦路斯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是走海岸了，他们是走这个大海，走着公海当然就是以更快速的方式前往腓尼基。所以很可能这里路加带出来的是当他们坐了一系列的小船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大船能够很快的直行的走，那他们就坐了这艘船要往腓尼基去。而当他们到达了推罗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门徒，找到了这个基督徒，就在那里居住了7天。推罗在这里相比来说已经是比较靠近耶路撒冷了，已经比较靠近犹太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当时候的教会可能已经存在很久了，说不定也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所以当他们到达了犹太一带地区的时候相对的来说他们就会遇见了比较多的教会，遇见了比较多的基督徒。我们不肯定为什么保罗到这里的时候特别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住了7天。说不定是因为当他遇到这艘大船的时候，很快的就抵达了这个推罗。他从帕大拉到达推罗大概只需要3-5天的时间。所以说不定他在当中可能省了相当多的时间的时候，他就决定在推罗那里待久了一点。因为他这时候行程就他已经到达了靠近犹太一带的地方。现在他在叙利亚，但是他在叙利亚的边界相当的靠近犹太，所以他已经没有那么的赶时间了。说不定因为这样他决定在那里住了比较长一段的时间。而当他在那里的教会待在那里的时候，在那里服侍的时候那里的基督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我们接下来继续的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还是坚持上耶路撒冷去了。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抗拒圣灵的感动，抗拒圣灵的吩咐呢？当我们一直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不是。在这里当第四节说这些人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这里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他们被圣灵感动告诉保罗说他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灵并没有叫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只是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反应，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就劝保罗说，保罗，圣灵已经说在那里会有灾难，那你不要上去。那接下来的劝告是他们自己的劝告，并不是从圣灵来的。这等一下我们在11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第四节这里比较简短，但是我们在这里如果把这里的诠释看成是和第11节一样的话，在这里我们要把这两个部分分开。这里讲的不是圣灵吩咐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不是的，而是圣灵对他们说，感动他们说在耶路撒冷有患难， 但是他们自己的反应，自己的劝告，就劝告说，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等一下我们在十一节的时候会更仔细的来讲解这点。第五到第六节，过了这几天，我们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所以第五到第六节这里和我们在上一讲当中看到的是相当相似的。当他在米利都和这些以弗所长老离别的时候，他们同样有这种非常感人，一同跪下来祷告的这种的场景。当然保罗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比以弗所教会以弗所长老相处的时间更长，但是至少在这七天的相处之后，他们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团契，这样子的情感。说不定保罗也对他们讲了同样的话，保罗也是对他们说，说不定我这次上耶路撒冷去真的是凶多吉少了，说不定真的可能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了。那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可能要讲一个题外话。这个推罗的这个海岸啊，这个沙滩啊，这个海岸边呢，其实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啊。这个推罗就是它的位置就是在现在的这个黎巴嫩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上网你查一查这个地方的照片的话，你找这个在黎巴嫩的推罗的这个海岸边的话啊，这个是整个黎巴嫩当中其中一个最美最好的一个沙滩，最好的一个海岸。它的沙是特别的细的，它的海水是特别的清晰的。今天可能可以算是在这个黎巴嫩算是可能全世界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海滩。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出国旅行的话，大家也可以考虑到这个黎巴嫩的推罗去我们也可以跪在沙滩上感受一下保罗与当时候推罗教会他们一起在那里跪着祷告的这个场景。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同样我们在这里来看一看，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路程保罗就很可能是坐船从推罗到了多利买，从多利买再坐船到了凯撒利亚，然后接着剩下的路程他们就以步行的方式来上到了耶路撒冷。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来处理的一点就是保罗在这里路加在这里讲到他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但是希腊文这里可以说他们完成了水路或者继续水路就是希腊文这里可以翻译成继续或者完成所以我们不太清楚是哪一点，但是很可能有一些解经家认为保罗是继续的走水路，不是完成了水路。那为什么呢？因为从多利买上到凯撒利亚的这个路程，第一，凯撒利亚是一个著名的港口，所以保罗坐船到那里去的话也是相当合理的。第一，我们在这整个保罗的路程当中都看到保罗走的是一天，很多短的路程都是一天的一个船行驶的这个路程。同样的，从多利买到凯撒利亚这里也是一天行船的路程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路加是哪一个意思，但是很可能他的意思是他们继续走以水路的方式到这些小港口当中一天一天的这个前进。之后他们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接下来他们到了凯撒利亚之后，他们就可以住着一个熟人的家这个腓力这个教会领袖是我们相当熟悉的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腓力在五旬节之后是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腓力不是使徒当中的这个腓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当他们要处理这些供给寡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记得是使徒他们不想参与在这件事情当中所以这个工作是他们选了当中七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包括斯提凡，包括腓力他是七个这七个人当中的这个其中一个。而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看到他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一直传到撒玛利亚，是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甚至跟这个从以图比亚的这个太监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外号了，有一个名称了，他叫传福音的腓力，或者我们可以翻译说传道人腓力。这个传福音使者或者传道人变成是他的一个称号，因为他可能大家看他传福音真的是非常的大有能力。而除了提到这位腓力之外，路加也提到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啊，我们在这里就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路加就特别称呼他这四个女儿是处女。首先我们要提起的一点，就是在我们今天现代的语言，不管当你说中文还是英文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处女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比较在这个意识上比较专注的是这个人的性经验。一个处女是没有任何的性经验的。但是在希腊文这里，除了要表示这个人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之外，其实希腊文这里更常使用来指一些还年轻还没有结婚的少女，还没有结婚的女生。所以在希腊文也有这个意思，它可以特别指向一个人没有过性经验。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比较常使用的字是用来指一个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但是却没有结婚的一个少女，没有发生过性行为，没有结婚的年轻少女。所以在希腊文的时候，它大多数的用法在强调的不是这个人没有性经验，当然也包括了这点，但是它比较多要强调的是这个人是年轻还没有结婚的。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大家不要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诶，这路加是不是一个怪人，是不是一个怪叔叔，为什么特别的强调这些人是处女？不是的，而是当我们从第九节和一直到第十二节一直结合在这里读起的时候，我们在下一段会看到从犹太来了一个老先知，一个亚加布，这个人是一个男的一个先知。所以你在这整段结合起来的时候，路加要带出的一点是，在初期教会这种讲道或者预言的工作是有男有女，并且有老有少的。而这一点是非常的，大家可以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讲到约珥书的预言，在这末世的时候，神的灵要浇灌，不管是男和女，老和少，这些人都要发出预言。所以你要和这个接下来这一段在一起的来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路加在这里讲的这个提起的这一点是很奇怪的。所以路加要在这里讲到，接下来当亚加布他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个预言是在初期教会的一个场景，有男先知、女先知，有老先知，有年轻的先知一起参与在当中的。这当然的，也是我们一直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当中非常熟悉，路加非常看重女生在初期教会当中的岗位，在初期教会当中的这个贡献。当然有另外一点，路加在这里提起这点也能够解释一点，就是为什么这腓力的女儿四个女儿都在他的家里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还没有结婚，所以他们还是和腓力住在一起的。第十到第十一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那里，就用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首先可能大家还记得亚加布这个先知，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已经遇见过这位先知啊，当时候他预言说在犹太地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饥荒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就赶快已经先开始筹集这些的物资，准备为这个饥荒来做这个预备。而这二十一章的时候，这个亚加布这个先知就再次出现啊，这时候这个亚加布就把保罗的腰带拿过来。这个腰带不只是我们像我们今天使用的腰带，在这个古代的腰带也是用来装钱的也是他们的这个口袋，也是他们的这个钱包他们也这个腰带除了是为了除了是捆着他们的衣服，也同时是一个钱包，他们的包包他就把这个腰带捆在自己的这个手脚上面，以此作为一个预言来向保罗发出。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对这样子的预言方式感到太过惊奇， 我们通常我们对预言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先知是用讲话的方式来发出预言，但是其实在旧约里面也常常有许多以这种行动的方式，行动加语言的方式来发出预言的先知。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大家可能可以在这个列王记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当中都有这样子的预言的方式，以一种不只是言语的方式，也是而是行动加言语的方式，一种比较栩栩如生的方式来发出这个预言。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会觉得这样子是很奇怪的。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常常在圣经当中读到的，他们相当熟悉的。而这个亚加布对他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在这里这个先知就把圣灵对他所说的话来告诉保罗。捆绑他的是谁呢？不是犹太人，将会是外邦人来捆绑他。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外邦人捆绑他呢？幕后的黑手造成这个逼迫的人其实是犹太人。犹太人自己将要逼迫保罗。但是那下手的将会是外邦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解释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一点，就是这个是圣灵所要对保罗所说的。所以圣灵并没有对保罗说，诶，你不要上耶路撒冷，这句话圣灵并没有讲。但是圣灵只是要把保罗将会到耶路撒冷所遭遇的逼迫，所遭遇的这些苦害先告诉他。而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一直看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使徒的工作，使徒他们所将会经历的遭遇都是紧紧的在神的掌控当中。谁将要被差派到什么地方做事工，他们将要去什么地方做事工，这些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圣灵的掌控之中。甚至他们是否会安全的被保守，或者他们将会到迫害，这些圣灵都告诉他们，来表示的来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他们所将会遭受到的遭遇都不是意外，而是在神的手中，而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所以这一切都是圣灵非常紧密的在引导他们，都是非常紧密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但是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呢？12到13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这时候当他们也同样听见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自己的劝告是什么呢？留意我们在这里说，这个不是圣灵说的哦，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反应，他们自己的劝告，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圣灵没有讲这句话，但是这是他们对保罗的劝告。但是保罗在这里却非常的坚定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说不定在这时候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当这个亚加布以那么生动，那么栩栩如生的方式来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更尤其这个人可能是相当有名的先知的时候，这时候那些人他们劝保罗的时候，可能他们都相当的激动，可能他们都在那里非常激烈的痛哭，以至于保罗看到的时候其实他都有点心软。但是保罗却相当的确定这是圣灵给他的引导，要他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可以回到，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在和合本翻译说保罗心里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其中另外一个翻译也是我认为比较可能更适合的翻译，是在那里说保罗心里定义，或者直接的翻译是保罗在灵里定义的时候，19章21节要讲的不是保罗自己的灵，而是圣灵。保罗受圣灵的感动，因此他做了这个决定，他要上耶路撒冷。而在这是我们在23节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的，保罗非常的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劝告他，但是他却很清楚的明白这是圣灵引导他要上耶路撒冷去的。而是当圣灵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在对他说，诶，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哦，圣灵并没有这么讲，而是圣灵要告诉他，这一切的灾难，这些的患难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14节， 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的同工很可能这时候已经劝了他可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啊，这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已经有好几次圣灵已经借着教会界的先知告诉保罗在这个旅程当中的危险。那当这些人一直劝保罗，却发现保罗却首先他们都知道他们与保罗的相处，他们知道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但是他们劝了保罗这么久，劝了几个礼拜，劝了几个月，保罗却坚定的觉得是圣灵要引导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时候这些人也他的同工也放弃了啊，这些同工也住了口，没有继续的再劝他。因为这时候他们也开始的领悟到，过了这段的时间，保罗那么坚定，我们从一直以来做与他做事工，我们知道他不是这种冲动的人，不是有勇无谋的人，他有那么大的那么强的坚定，那么强的感动，应该是圣灵引导他啊，以至于他们也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们也就不一直的在就停止了，他们就不继续的在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15-16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那这时候当他们要从凯撒利亚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距离大概是90-100公里左右。那这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内陆的地方，所以他们是不能够坐船的，只能够用步行的方式。从凯撒利亚上到耶路撒冷大概这90-100公里的路程一天里面肯定走不完的。所以说不定他们是在半路的时候就住的住在这个门徒的家。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但很可能是在这个路程的一半当中。路加也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久违的门徒，就是他做基督徒做了非常久的。我们不知道他做了几久，他是从耶稣的时候开始就自己跟过耶稣吗？还是他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做基督徒了？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人做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久了，从很一开始的时候就跟随了耶稣。17-18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首先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先去见雅各和众长老们。这个雅各在耶路撒冷的出现，大家也是相当熟悉了。这个雅各在耶路撒冷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领袖。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这里的雅各不是使徒雅各，使徒雅各在很早的时候就殉道了。这里讲的雅各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兄雅各。同时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没有一起出来，在这里也说不定彼得和约翰这时候不在耶路撒冷，说不定他们也到其他的地方去做牧会，去做传道的工作。19-20节，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当然19-20节这里路加只是一个简短的来交代一下告诉我们，因为路加在之前讲得很清楚了，他在这里就不重复。那这不表示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没有听到在这个外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不定他们也是有听说的，只是当保罗自己作为当事人，他是这个事工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当事人的方式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这个叙事的时候，哇，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可想而知，这个是肯定是更加的精彩，肯定是更加的生动了。而当保罗讲了神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工作的时候，哇，这些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些事工的这些叙事，就让他们归荣耀给神，就让他们赞美神，神的应许，神的计划已经展开出来了。20节下半部到21节，他们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那这时候在这里很可能是雅各在这里说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这里告诉我们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基督徒很可能有几万人。 那其实这一点都不夸张，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看到，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当使徒们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时候，那这些布道会当中信主的都是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那你以这种数字来计算的话，并且门徒天天都在增加的话，在这个时候，如果耶路撒冷有3-5万个基督徒，其实并不是一个夸张的一个预算。而在这时候，他们就告诉了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谣言。这个谣言是什么呢？这个谣言就是，哇，这个保罗出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做这个布道的时候，他就对犹太人说，哎呀，这个割礼不用啦，不用再行割礼了，这种律法不用遵守了。哇，所以这样某个程度上这样子的这些谣言可能是对基督教信仰，可能也对保罗造成了一些形象上面的这个伤害。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禁止这些，我们知道保罗在所传的福音当中所强调的是，你不能够说这些可以成为得救的条件，你要守这些律法可以，但是你不可以看守律法是得救的条件。你不能够说，哎呀，如果没有行割礼的话，没有守这些律法的话，那我就不能得救。保罗说你不能够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得救全是依靠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而达成的。所以保罗并没有禁止这些。保罗所要强调的是，只是这并不是一个条件。你不能够说行律法行割礼是得救的条件。那只要在你不妥协福音的情况下，那么你要割礼和不要割礼的话，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些人当他们要毁谤保罗的时候，毁谤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在当中做这种扭曲。好，他们说，哇，你看这个保罗真是欺师灭祖，众叛亲离，现在这种律法摩西的东西他就叫人家全部不要守，要守他自己的这种教导，守这个耶稣的教导。你看，哇，这个保罗真的是怎么样啊。所以一直有在当中有这些的谣言，让保罗在可能犹太人当中的形象，尤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当中的形象，可能不太好。那22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他们就看到，虽然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啊。保罗既然来到了，每个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处理这个谣言，我们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做的是可以给这些人的一个交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处理。我们要做的这个交代是，这些的谣言都不是真实的。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不表示我们就离弃了神给我们的这些律法，我们就变成了这种离经叛道的人啊。所以22节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个危机，你来到这里，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扭转这个局势，打破这些谣言。23到24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到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有这种剃头的礼，剪头发的礼，其实这之前我们解释过了，在使徒行传18章的时候，保罗自己也许了愿，很可能是拿细尔人的愿，而在18章的时候，当他完成这个愿的时候，他自己也剪了这个头发，这是我们之前在解释的。所以说不定在这个雅各和其他长老当中所讲的是，这是在他们当中有4个人刚好也有许这个拿细尔人的愿，现在也是还愿的时候，他们刚好要剪这个头发，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另外这里有讲到替他们出这个规费，这个规费是什么呢？这个规费讲的就是献祭的时候你要给的一些费用，例如你献祭的时候可能你要献一些的羊羔看你献什么祭，就有不同样的什么祭物这些祭物都是需要用钱买的。所以这是保罗所说，这些雅各众长老说的，这些当中的费用你也为他们来做这个预备。另外说一起行这个洁净的礼 啊，这里是我们比较不确定的，因为我们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洁净的礼是相当的广泛的，当中有很多的事项都可能需要洁净的礼。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洁净的礼是指着在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通常有这个习惯，就是如果他们从外邦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从外邦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去了外邦的地方不洁净，现在我们要行这个洁净的礼。啊，所以很可能指的是这一点，他们说，保罗，你要行洁净的礼，可能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去行这个礼仪。或者也可能是任何在旧约圣经讲道当中这种不洁净的礼，刚好他们也不洁净了。当然这个范围相当的广，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可能一一的列下来。路加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他只是要很快的来带过这一点。而我们在24节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这就是雅各和这些长老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要讲清楚的就是，雅各和众长老不是叫保罗他们来演一出戏。不是像今天我们看一些的综艺节目和一些广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中很多元素都不是真实的，所以都是他们彩排出来的，都是他们演出来的，都是一些节目效果，但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要留意，这里并不是雅各和众长老所讲的他不是说，保罗你们一起演一出戏给大家看，演出来好像你们是很虔诚的犹太人，不是，而是雅各众长老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是，刚好你回来耶路撒冷，其实你自己也会想要行这些洁净的礼仪，而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些人也是要还愿的，就是这些不是演出来的这些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他们本来就要还这个愿。所以保罗你本来要做这个礼仪，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人要做这些的礼仪，不如就你带领他们一起上圣殿来做这个礼仪。那为什么呢？像众人都看到，其实保罗你是一个非常尊重摩西的律法的，和整个基督教的这个运动都是非常尊重摩西的律法的。所以雅各在这里的不是要教他们做这种虚假的这种表演，而是在这里保罗是建议他们，保罗可以带领这些人一起的来行这些礼仪。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公开的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事实胜于雄辩。而在这些他们犹太人当中所流传这些虚假的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是雅各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安排。这些安排不是演戏的，不是演给这些人看，不是。而是在这里说，不如就由你来带领这样子的一个洁净礼，带他们到圣殿去。而在这里的时候，众人就可以知道，其实你是非常看重律法的，这些很小的这些洁净的礼仪不只是这种行歌礼、摩西的律法，甚至是当中这些很小的礼仪，你都是非常的看重啊！所以别人就知道这些的谣言那是不真实的。25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些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在这里雅各众长老也讲得很清楚，当然保罗自己也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在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做这些的时候只是为了迁就这些犹太人的软弱，所以这些是不影响外邦人基督徒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基督徒，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我们已经写信给这个众教会说，你们不需要遵守这些摩西的律法的。所以雅各在和众长老在这里讲清楚，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圣殿做这些礼仪的时候，跟外邦人基督徒没有关系的，外邦人基督徒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处理的问题是犹太人基督徒的问题。所以雅各众长老在这里讲得清楚，这些跟外邦人基督徒没有关的，他们不需要处理这些，什么摩西的律法他们不需要管，他们需要处理的就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15章所讲的，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不要犯奸淫等等之类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还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只是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些问题。我们这次的这个策略，我们这个安排是特地的针对犹太人基督徒的。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也赞同他们这样子的这个安排。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保罗的事工当中，在初期教会的事工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不是死头脑的。当然在他们的这些不同的策略当中，不同的迁就当中，有一个底线，就是这个底线你不能够妥协福音的本质。你不能够妥协福音，说我们得救是要靠着摩西的律法，我们得救是要靠着行割礼，你不能够妥协这点。 但是只要你不妥协这点的话，只要你继续的强调救恩和福音只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话，只要你不妥协这点的话，就是保罗和初期教会的领袖他们都很愿意的去做一些迁就的工作来促进教会当中的合一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有时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这种的智慧，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这种敏感的心，这种敏锐的心，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因为福音的缘故有这种这样子的这种迁就当然非常的重要的前提是在不妥协福音，不妥协圣经和不妥协十字架的道理之下来做出这些决定。27-28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兵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啊。所以当保罗带着这四个人在殿里面来要行这个礼的时候，来完成这些礼仪的时候，不只是当地人看到，哇，当地人看到说，哎，这保罗真的是遵守律法的，不只是被当地人看到，也被外地人看到了。这些从亚该亚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哥林多一带的地方，那整个区就是亚该亚那里的犹太人也在圣殿里面遇见保罗。哇，当他们看见保罗的时候，他们就抓紧这个机会，他们就想要煽动众人一起的来攻击保罗。哇，你就说，诶，怎么这些人这么容易煽动啊？你这随便讲两句话，这些人就那么容易煽动，那么好骗吗？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在听众当中很多是从不同国家而来但是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你就可能特别了解在马来西亚的处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这个地方，而在这种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种族的课题和这个宗教的课题是非常的敏感的。而我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在报章和在社交媒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一些人胡乱做出一些指控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证据，可能就只是一个大标题的时候，哇，很多人就在下面非常生气的这个留言这是在马来西亚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点，可能在其他国家的地方的人，可能你们没有经历这些，但是在这种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这种族和宗教的课题是很敏感的只要有人只要那么一点点的诬告你不需要有什么很复杂的论述，有时只要有一个标题就能够激起人的愤怒了所以如果你住在其他的国家的话，你会觉得诶，这样子好像诶，这些人怎么这么容易被骗但是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你就觉得诶，其实这样子的煽动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煽动，常常都是很容易的烧起来所以在这里你看，当这些人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煽动他们的时候，讲到宗教的课题的时候，讲到种族的课题的时候，哇，你看这个保罗践踏摩西的律法，哇，你看这个保罗竟然把不洁净的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来，哇，当讲到这些种族和宗教课题的时候，这些人不需要查证的，这些人不需要思考的，哇，马上就生气起来了，这怒气整个人就起来了，哇，这时候他们就赶快的要涌上来了。29-30节，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和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着保罗拉他出殿，店门立刻关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些人的煽动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在耶路撒冷当中，可能我们不会说这里煽动了每一个人但是在这里路加表达的是在城里有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暴动，非常大规模的这种煽动所以当这些人一起来要拿住保罗的时候，首先他们拉他出殿，这里讲拉他出殿的时候，最可能的是把他拉出了圣殿的内院，在西律时代所建的这第二个圣殿当中，整个圣殿有分内院跟外院所以他们所做的是把保罗从内院当中拉出来。那为什么把他从内院当中拉出来呢？因为他们想杀死他因为如果你想把一个人打死的话，或者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话，你不可以在圣殿的内院里面这样子做，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亵渎了圣殿，你在圣殿里面杀人所以当他把 把保罗从圣殿里面拉出来，不是直接打他，不能够直接打他。你直接打他的话，万一把他打死的话，你就亵渎了圣殿了。所以第一所做的不是先打他，第一先做的是先把他拉出圣殿来，确保你不会打死他的话，那么玷污了圣殿，先把他拉出来再打他。把他拉出圣殿之后，就赶快把圣殿的门、内院的门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怕保罗又跑回去，跑去这个圣殿的内院，作为他的这个避难所。因为如果他跑进圣殿的内院的时候，别人就不敢在里面打他，别人就不敢在里面杀他。哇，所以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狠，先把他拉出来，手脚很快，又有人把这个圣殿关起来，让保罗断了这个保罗的后路，让他不能够逃跑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当然非常明显的就是计划在这里就要把保罗杀了。31到32节，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哇，你看到31到32节的时候，怎么这些罗马的这个士兵、百夫长、千夫长反应这么快呢？啊，弟兄姐妹们，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需要来打电话给这个救伤车，或者打电话给警察局的话，可能警察局跟救伤车的反应都没有这么快。这些兵丁怎么可能这么反应这么快就赶快来救保罗了呢？那弟兄姐妹们，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在这个希律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也在旁边这个圣殿的旁边建了一个营楼，建了一个小城堡啊。所以这是你在这个图画当中看到的啊，在左下角有这个圣殿啊，就在这个圣殿旁边，这个大希律也同样建了一个营楼啊。这个营楼不是圣殿的一部分，这个营楼是特别用来做军事的这个用途的啊。这个营楼有一个名字叫做安东尼亚。或者安东尼营楼 Antonia Fortress 啊，所以当时这个安东尼营楼就是这个罗马的士兵就会在那里啊，所以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够派士兵进到这个圣殿里面来监督这些犹太人啊，为什么你这样会触犯他们？他们会生气的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圣殿里面常常会有这种骚乱，那你怎么样呢？你就在这个营楼上面，就可以从这个营楼这里来观察下面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他在这个地点上面是非常有策略性的啊。所以你在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反应能够这么快，因为这个营楼这个罗马队的这个营楼就能够就在这个圣殿旁边。而且当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千夫长就带着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啊。你不要以为这他们当中只有几个人啊，在这里千夫长带着几个百夫长的时候，百夫长顾名思义，他下面就有一百个士兵啊。所以在这里比较合理的，我们要想象就是这每个百夫长都带着自己的这个军队啊。所以假设他带着三个百夫长的话，你就要想到这里可能至少就有300多个士兵一起冲下去了啊。因为你要平定暴乱的时候，不可能几个人下去怎么平定暴乱啊。所以这很可能这些百夫长都各自带着自己的军队下去啊，准备要镇压这样子啊。所以当这时候你在想象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香港这种黑社会古惑仔的这种电影，哇，当这个黑社会的人在打的时候，看到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就驻守了啊。这正是这样子的这个场景啊，这个罗马兵丁来的时候，这些人就只驻守了，不打保罗。33到34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啊，我们在33到34节这里的时候，看到先知亚加布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这时候，这些的百夫长、千夫长，这些罗马士兵就把他铐起来了。啊，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而我们也知道他们把他铐起来当中背后罪魁祸首其实还不是这些罗马士兵，而是这些的犹太人。而这时候扣了他起来的时候，当然你要问一些资料，要调查一下，诶，到底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哇，但这时候当时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太混乱太吵闹了，你们互相讲话的时候都听不到对方在讲什么啊。这时候他们想没有办法做出什么调查，问出什么事情，就先把他带回到这个营楼去，带回到这个安东尼的堡垒，安东尼的这个营楼去啊。事实上这样子的混乱其实反而造成了对保罗来说算是一个保护，现在不在圣殿的范围里面，不是在犹太人当中，被他们带回到这个堡垒当中在这个士兵当中，其实对保罗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更加安全的多了。35到36节， 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而当这些兵丁来把这个要把这个保罗押到这个营楼里面去的时候，其他犹太人怎么样呢？他们没有说哎呀散了散了没戏看了啊！你看现在都把被人都被带走了，没有啊！这些犹太人没有罢休，没有散场，而是当保罗被押走的时候，他们一直包围着这个军队，一直包围这个保罗，非常凶猛，一直凶紧，他们跟在后面喊着说把他除掉。所以我们看到这在这样子的场景，这种暴动的场景，这种示威的场景，我们可能说哎，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看过好几次了，保罗应该对这些应该相当熟悉了。但弟兄姐妹们，不是的，保罗之前所经历的那些是外邦人的城市，但是现在是在哪里发生呢？现在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现在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发生。在神的圣殿里面应该是神的话语能够被彰显的地方，在神的圣殿里面应该是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在神的圣殿里面应该是他的子民遵守他的地方。但是在神的圣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些犹太人想要杀掉神所差派的使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不一样，当你站在保罗的角度的时候，你乍看之下好像一样，又是暴动又是示威，但是当你站在保罗的角度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不一样。这些人本来是神的子民，这些人本来是知道的神的律法，这些人本来有神的应许，但是这些人所做的却是背弃神，并且想要杀害神的使者和神的先知。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感染你的不只是恐惧，在保罗的心中的时候，也是一种深深的哀伤，深深的悲痛。而就在这一幕当中，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的命运是如何。这正也是耶稣基督向耶路撒冷所宣告的审判。正因为耶路撒冷一直以来迫害神所差派的使者，神的先知，神的审判不是要临到以弗所，不是要临到哥林多，不是要临到腓立比，而是临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上面。而在那么一个那么险峻的情况下，这些犹太人都想要杀掉保罗的情况下，在这个险峻的情况下，保罗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自保，才能够脱身呢？这是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将会继续来看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77.28%。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道，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